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十节读起。耶稣离开犹太地要回加利利去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为他要到雅各的井旁去等一个孤单的、犯罪的、欲望没有办法满足的妇女。那是在大白天的时候，也拆开了他的门徒去买食物。耶稣单独的和这撒玛利亚妇人见面，并且直接向他要水喝。显然这个举动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震惊，因为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，尤其像他这么一个连撒玛利亚社会都看不起的一个妇人。这妇人开口问说，你是犹太人，为什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。第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撒玛利亚妇人在寻求外面的满足，耶稣尝试让他从外面转向里面。他说的话撒玛利亚妇人也许完全听不懂，但他用活水这个词很显然抓住了撒玛利亚妇人的注意力，因为水在那个地方是非常宝贝的资源。人们凿井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井都是死水的井，也就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就没有水了。因此在一个水是稀缺资源的地方，活水当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。于是妇人就马上问，十一节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听着这样的对话，他开始改称耶稣为先生。先生就相当于今天的 Sir 或者是 Master， 是一种尊敬的称呼。说出他的心已经有一点敞开了，可是耶稣所说的话他不明白，他就直接问耶稣说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怎么得活水呢？他所问的都是我们世上生活我们大家共同的认知，打水的器具就是我们谋生的工具，借着这些谋生的工具让我们的欲望能够得着满足。但不幸的是井很深，说出人生中充满了各样的艰苦。这妇人完全是根据外面的，根据世上的他个人生活的经历。看看耶稣，他手中没有打水的器具，而这个井又这么的深，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？这是他对自己在世上生活多年经验得着的认知。这样的认知呢，又是根据传统。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一样，传统是人们生活的支撑。这妇人马上就继续讲十二节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而言，他传统的源头是雅各，因为撒玛利亚人都认为他们是雅各的后代，而雅各留下的井呢，就是他们传统上的遗产，这是他们奉为最宝贝的，就是由雅各留下来的一个井，并且雅各和他的儿子他的牲畜都饮用这个井的水，这是他们生命中觉得最重要的事情，认为是最大的，就是在有雅各的井的情形下，他们都没有活水可以留下来，他还必须经常来到井水边来打水。耶稣讲的话他不理解，是却又有几分觉得喜欢，觉得愿意相信，他就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对这个妇人而言，传统的源头雅各，传统的遗产这个井，雅各的井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。其实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传统，就以中国人来说，我们都说我们是皇帝的后代，皇帝是我们的源头，中国又有几千年的文化，有各样文化的遗产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有孔子的教训，有老子的学说，还有墨子的教导，管你喜欢儒家喜欢道家还是法家， 都可以投身在其中。中国人文化的遗产果然是丰富，但这些都不是活水。也就是说，遵从着传统的文化、宗教、习惯、习俗继续生活下去，你的欲望还是得不着满足，必须经常来打水。因此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问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：你比他还大吗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问这样的问题。我们文化的传统、宗教的传统、习俗的传统当中也过了几千年，当别人向你传耶稣基督为福音的时候，如果你直接拒绝了，你就没有办法认识这个能够解你干渴的主。我们有时候也应该学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难道你比这些更大吗？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。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他是或不是，反而因为这个妇人心有一点的敞开，他敞开多少，耶稣就说多少的话。当一个人的心不敞开，你说再多的话其实都没有帮助，这些话反而成为他的知识，使他的心更刚硬，将来更难敞开。当耶稣看到这个妇人盼望得着活水，因为他看出他内心中有一个干渴，是一直没有办法满足的，耶稣就就着他的需要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：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看一看我们人生的经验，耶稣的宣告就是最清楚的写照。有些人喜欢赚钱，一开始以100万为目标，后来赚到了100万，觉得还不够，要1000万，有了1000万，觉得还不够，要1亿。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有的人不要钱，但是要名，学毕业后去念硕士，去念博士，一个博士不够，还念了3-4个博士。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有的姊妹喜欢买鞋子，10双不够，20双、30双、40双，想想看，人只有1双脚，能穿多少鞋呢？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渴了就再喝，喝了就更渴。如果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是何等的可悲，我们的欲望永远得不着满足，在这不休止的追求当中没有得着渴，得着了更渴。接着耶稣就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世上的水都是喝了还要再渴，耶稣所说的活水，人喝了就永远不渴，不只是你不渴，并且呢，他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，就是这水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，是不止息的，是不干涸的，是流动的，是活泼的。不只是成为泉源，要一直涌到永生。涌这个字，说出生命的丰富，生命的澎湃，就这么一直涌流出永远的生命。这永远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相对的，在我们人的经验里面，生命是有限的，时间是短暂的，欲望是得不着满足的。但耶稣这里带出来另外一个生命，这是永远的生命，是从神而来那非受造的生命。这生命呢，就像一个活水泉源一样，一直涌流，涌流到永远。耶稣这么一个简单的宣告和描述，就把世上的水和他所要吃的水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虽然没有直接回答妇人的问题，他是不是比雅各还大，但雅各留下来的水井他们喝过了，并且会再渴，还要再来取水。但耶稣所吃的水要涌出永远的生命。显然耶稣这个回答打动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。15节，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你让我们看到，借着耶稣的描述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看到了一些东西，是她很渴望的，是她想要得着的，是她的认识还是不清楚，还是有一些掺杂。一方面她摸到了一点点属灵的实际，另外一方面他又被限制在他传统的认知里。因此当耶稣讲到永远生命的涌流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，这真好，我要，赐给我，让我不渴。 但另外一方面它的应用又是非常的低，我不用这么远来打水，它的应用还是在外面，还是在物质的层面。这也说出它长久来打水没有同伴，甚至于它经过的地方人们还在它背后指指点点。打水这段路对它来讲是一个辛苦的路程，因此它一听到有活水的好消息，第一个盼望的这活水，这属灵的好事来消除老我里的痛苦。其实有多少时候我们和这妇人一样，我们听到福音这美好的信息，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想要用它来消除我们身上一些痛苦的记号，我们盼望用属灵的事来修补我们老我的败坏，但这不是神要的。神要让我们认识老我只配钉在十字架上，不值得你去修补。因此耶稣接下来的话就有一个转弯，来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认识自己的败坏。耶稣又不直接来指责他，不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来责备他，反而是温柔的唤醒他的良心。16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。耶稣知道这个妇人她良心中的污点就是她的丈夫，虽然耶稣是温柔的，或许还面带笑容的，他说你叫你的丈夫来。17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经一定要回到当时的场景，你可以想象听到耶稣这么温柔的一句问话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脸马上沉了下来，声音中充满了不高兴，急促的气愤的直接回答，连先生这个词都不用了，马上说我没有丈夫。其实这是人性，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污点自己的痛处在别人面前敞开的。虽然耶稣已经很智慧的把他的门徒都拆开了，也只有他和这妇人单独相处的时候，慢慢的引导这个妇人去面对她的良心，而这个妇人在自我的保护下马上说了一个白谎，她说我没有丈夫。18节耶稣就接着她的话，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还是不急不缓的，脸上带着笑容温柔的说，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。耶稣并没有定罪说她说谎，而说你说的并没有错。接着耶稣就把事实指了出来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原来这个妇人已经换过了五个丈夫，一个都不能满足她，最后她干脆不要丈夫了。现在和她同居的是第六个男人，他们并没有婚姻的关系。耶稣还加了一句，你说的是真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不要这么快就来定罪这撒玛利亚妇人，其实我们的情形比她好不到哪里去。从抽象的意义来讲，丈夫就是人的依靠，当时人不带有谋生的能力，因此她要嫁给丈夫能够依靠丈夫，一方面丈夫是依靠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丈夫也就成为约束。你嫁给一个丈夫，你盼望你能够依靠他，你盼望他能够满足你各样的需要，如果他能够满足，你也就顺服在丈夫的约束之下。可惜我们大多数人和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我们想要依靠的事物到后来没有办法满足我们，当他不能满足你却又要约束你，这就会产生冲突，冲突多了不和谐，最终就分开了。是每一个靠着肉体在老我里面生活的写照。保罗在罗马书7:1-3就把丈夫比喻作律法，所以从属灵应用来讲，丈夫就是你想要依靠让你得着满足的事物，你这依靠呢也就成为约束你。律法或者是习俗或者是传统，以弟兄来讲，很多时候工作就是他的丈夫，他找了一个工作先是满足生活中的需要，这工作也成为他的约束，必须每天花8个钟头在工作的地方，但在本质上这个工作没有办法满足他里面真正的需要，等他需要没有满足又觉得受约束，他就换下一个工作。 今天个人换五六个工作是很平常的事，即使在本质上和这撒玛利亚妇人没什么区别。有了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因为后来认识，不管怎么换，里面的需要都没有办法得着满足，就不如不要有丈夫这样的约束。这几乎是所有人的结局。耶稣温柔并且直接地讲出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隐私。耶稣是要领他到良心的感觉里面。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必须带着无愧的良心，因此耶稣尝试帮助这撒玛利亚妇人去直接面对他的良心。第九节，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因为耶稣是一个外地来的犹太人，却把他在撒玛利亚生活中的细节和隐私都说出来了。这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往上进一步了，不只是先生，他根本就是先知。接着这妇人说的话就很特别，二十节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当人的良心被触摸了，很多时候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，逃到哪里呢？逃到宗教里。其实这是非常讽刺的，宗教本来应该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，但后来却成为人们不愿意面对良心而逃避的地方。如果要对宗教下一个定义，最好的定义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3节到12节那里，说到该隐为着献祭的事而杀了亚伯。所以宗教的定义就是要敬拜神却没有神，要敬拜神不照神的方式，而照着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，结果当然不神蒙悦，不蒙神悦纳。所以后来宗教就成为人贿赂自己良心，甚至于让良心麻醉的一种方式。这妇人马上把话题转到在宗教里面的辩论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当然是指犹太人，却说敬拜的地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叙加是在示剑的东边，而示剑这个地方大有来头。在创世纪12章5节到7节那里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离开了哈兰，进到迦南美地，他所到的第一个站就是示剑，示剑也是他第一个筑坛献祭的地方。在创世纪30章18节到20节，我们看到雅各，也就是撒玛利亚人认为是他们的祖宗，他离开巴旦亚兰回到美地来，到的第一站也还是示剑，他也在那里筑坛献祭。后来经过了快400年，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进入旷野，最终要进入美地之前，摩西对着以色列的第二代重申律法，并且吩咐他们进美地之后，在生命记27章12节13节的地方，二个支派要分成两组，六个支派要在基利新山上宣告祝福的话，另外六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宣告咒诅的话，而叙加或示剑就在这两个山交接山谷的地方。因为有这样历史的渊源，撒玛利亚人就在基利新山上建立了一个殿，并且在那山上敬拜。犹太人呢，跟着大卫和所罗门，按着神的心意，在耶路撒冷建了圣殿。犹太人就说必须在圣殿里面才能敬拜。当这撒玛利亚妇人良心被触摸的时候，她马上逃避掉宗教的辩论，宗教的争执当中。宗教总是带来纷争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愿意我们与他直接建立关系，我们的侍奉不是在宗教，而是在生命里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有多少时候我们和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盼望在世上得着满足却又得不着。经常来到你的话语面前，我们还是掺杂的，一方面认识属灵追求带下来的平安和喜乐，另外一方面又放不下世上的引诱和私欲的满足。因此有多少时候我们也和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逃到宗教里面，躲在一些礼仪的背后，企图贿赂我们的良心。主啊，帮助我真实地面对自己，能够坦然地接受你为我们预备各样的恩典。我们不过是个罪人，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，帮助我完全放下自我，能够安息在你的恩典中，祝福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